大家好，这里是树与瑶的频道，希望在这里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孩子的想法。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怎么有效的提问和有效的回答。
大家好，我是树。好的，那其实我们平常在亲子的一个相处里面呢，学会怎么去提问，也就是问问题，然后怎么能够提取关键的信息，怎么去做一个正确或者有效的回答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。首先，我想问一下雅，你知道什么样的提问它是一个有效的提问吗？
我觉得呢，我听不懂你那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好的，那这就是一个例子了。也就是说，刚刚这个问题它不是个有效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向对方提问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对方他的想法跟他的理解的程度。好的，那我换一个问题。平常我们老师或者家长问你的问题，会不会有一些你是听不懂的？
会有一些我是听不懂的，然后我就迷迷糊糊的回答了。
对，那么如果说一个问题，我们并不理解这个问题它的意图，或者是他希望我们怎么去回答，或者是我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意思，那所以我就无从去回答。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刚刚讲的，什么是一个有效的提问，然后提问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。那平常我们在沟通当中呢，就是提问它是一个获取信息的一个有效的手段。那提问要怎么做呢？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两点吧。第一个就是敢问。那其实很多孩子他从小的时候，一开始他都是敢问的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是需要，有一些耐心去回答他的问题。那这个是涉及到后面是怎么回答的问题了。那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，但是就是这里想强调的就是，无论是家长，或者是就哥哥姐姐吧，对于更小的孩子来说，一定要更多的耐心，那去引导他保持这个好奇心以及敢问的这个状态。因为很多孩子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，他可能越来越不敢问了。呀，那你有没有其他想法呢？
我觉得呢，那些长大的人不敢问的话，应该还可以培训过来。就是呢，你看到一样东西，一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就立马提出来，跟自己身边的人说。比如你在公园散步的时候，看到天上就发现有许多的白云，你就可以问，白云为什么是白色的？或者呢，为什么火车只能在铁轨上面跑之类的，然后你多问就会敢问，而且问题的质量也更好了。
我可以理解为这个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嘛，还有就是一个养成一个习惯的过程，让你就是一些好习惯不停的去保持它，那它就会越来越熟练这些技能。好，那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会问，那我们怎么能做到会问？你知道什么是会问吗？
就是我不知道啊。
是这样，就是会问，其实我们可以掌握一个步骤，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公式，就是先问是什么，或者是不是，再问为什么。先问是什么，或者是不是，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。就像我刚刚问你的，你知道什么是有效提问吗？那其实你的回答就是知道或者不知道，对吧？那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回答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去探寻为什么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。但是如果我直接一开始就问你，你知道怎么去有效提问吗？那这个问题就很广，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，那我很难去回答，明白吗？所以有效的提问其实我们是可以按步骤来的。那一开始我们可以是用一种是非回答的，就是非题这样的一个开端，然后确定我们的观点是不是一致，或者是说我提出的这个现象它是否客观成立。好， 那进入下一个议题，就有了提问，那肯定就有回答。我们怎么去正确的、有效的回答呢？首先，第一点，我们认为是有效的回答，它一定是要提取到问题的关键信息，就是这个问题究竟它问的是什么。那一般这个问的什么是关键，我们可以留意这句话的动词。那比如说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问。中午能吃饱吗？呀，那你看一下这个问题，你来做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回答。
那吃了水蒸蛋呢，然后什么红烧肉很难吃。
好，那这是一个示范，就是我们刚刚问的是吃饱吗？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，它不是是就是否。对吧？或者是一般，然后接下来我可能会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不过，我想让拜托雅，就是我们做一个可能正确一点的示范，有效的回答是怎么去回答那个问题的。
我们就可以回答吃饱了或者没吃饱，然后如果后面还有补充的话，就可以说但是很难吃。
哦，我觉得牙这一部分的，回答就非常好了。他先回答你的问题，然后呢，可能他有一些想要表达的信息的话，他会接下来继续的进一步的去表达。就像刚刚讲的，他说吃饱了，但是呢，并不是吃到喜欢吃的东西。那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说家长的耐心的这个问题，那孩子有时候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可能很难回答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帮他去梳理，说你的问题其实你的关键点在哪儿？我来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，那可能是一个复杂一点的问题，比如说，火箭为什么能上天？那这个问题，如果我来问牙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
我应该会回答，就是火箭尾部喷射出来的火焰的反冲力把火箭推上了天。
那我觉得牙呢，他已经本身可能对这个事情是有兴趣的，或者是说他其实也有学到相关的知识，所以他其实这个回答已经是比较简单的去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就是简单易懂的去回答了这个问题。那其实火箭能够上天，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呢，遇到这种复杂的问题呢，其实我们去回答孩子，就我反过来，就是听到孩子问这样一个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尝试把它拆开来答。就是首先，这里会涉及到重力的问题、材料的问题、燃料的问题，然后地球自转的问题，还有重力加速度的问题。那这里面其实每一点拆开来，我们都可以仔细的去讲。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可能画出来的形式这样去回答，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简单的去回答一个复杂的问题。我们来问这个问题，比如说孩子会提问说：“哦，那怎么学好英文啊？老师说我英文差，怎么学啊？”呀，你说平常我们会怎么回答？
平常呢，如果是用那些网络用语的话，就会说那些菜就多练那种的。
其实很多家长应该也会这样去回答，就是你多练呗，努力呗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孩子他并不知道怎么去努力，怎么去多练，就是这个回答很泛。那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，我们帮这个对方，帮我们的孩子去分析这个问题。那可以看他是平常在听写的时候，就是单词掌握的不好。还是说他写句子的时候语法掌握的不好，还是说他写长文就作文的时候句子与句子之间怎么去串起来，怎么去表达，这个过程是不好的。那如果说每个能力都不行，那我们肯定是从最基础的单词去学起，对吧？那这样才能够去引导 一步一步有一个具体的行动。呀，你有没有平常一些问题是问到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？
就是呢，比如去探亲的时候，我就把语文成绩告诉了某位亲人，他就会回答，为什么语文成绩那么差？
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对吗？
但是我想到现在就终于知道怎么回答了，就比如说，基础题写字马虎就扣了几分，然后呢，阅读理解理没有理解那些文章的中心思想，扣分很严重，然后作文写得比较好，扣分比较少，主要扣分点是在阅读那里。因为阅读做得不好，所以下次应该，多把精力投入到阅读那里，这样可以提高一下成绩。
我觉得回答得非常好，就是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人我们其实无从入手。哎，那我的语文怎么这么差？我为什么差？我很难去分析。那但是牙刚刚就做了一个示范，他把这个问题拆开了，就是我上一次考试里面有几个部分，那某一些部分我做得不好，某一些部分做得好，那不好的地方是哪里？导致我总体的分数下降了，比以前少了。OK，那我以后该怎么做？其实这样一套说法下来，就是不论是我相信大部分长辈这时候已经被唬的一套，就是唬的已经就他也不知道下一句怎么问了，因为他想要接受的信息已经都有了，对吗？那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是你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呢？
这件事就牵扯到上一期说的小马宝莉卡了，就是呢，有一个同学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小马宝莉卡？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那我们来一起尝试分析一下这个问题，它的关键词在哪里？就是不喜欢，对不对？那不喜欢，首先我们就要看是不是，你确实是不喜欢，对吗？
对的。
好，那你不喜欢，那不喜欢它其实是一个观点或者一个情绪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事实有真假，观点无对错。那喜不喜欢这个并没有对与错。所以，我觉得其实可以这样去回答：首先，这个事情它不能让我开心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值得我花时间去研究，不值得我投入精力，所以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。雅，你觉得这样一个回答，你的同学能接受吗？能理解吗？
我觉得呢，这样的回答，我现在的同学可以理解得了。
那哪些同学你理解不了？
比如呢，那个，学习成绩差的，或者是表达能力不好，比较内向的人。
那我们就抓住他，直接问那个重点，说你喜不喜欢？因为做这件事情并不会让我觉得开心，我觉得浪费时间。那这样能不能理解呢？对于他们来讲。
这样他们是可以理解。好了，现在我就知道怎么有效的提问和有效的回答了。那么，这期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
拜拜。